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哈，27章1-10节哈。那你如果去读这段经文，上次我们讲到的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那在26章结尾的部分，耶稣被捉拿，然后在公会当中受审。但是呢，马太在这里就插入了两段的内容，看上去和耶稣受审被定罪好像关系不是那么的大，一段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另外一段就是在这里讲到犹大他的结局，但是你再仔细去思想，这两件事其实和耶稣基督是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上次我们分享的是彼得哈，这次我们来看犹大哈。如果你仔细去做一个思想和对比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哈。今天当我们在某一种处境当中，或者文学作品当中，当我们讲到一个人是叛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犹大这个比喻的方式来指出这个人他就是叛徒哈，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说彼得是叛徒，对不对？甚至天主教认为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那彼得和犹大到底他们的背叛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为什么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是如此的不一样呢？我们知道彼得最后是为主殉道，而犹大在这之前很久，在耶稣还没有被定罪的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已经上吊自杀，是不是？上吊自杀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犹大的死表明了什么？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深爱我们很多时候也像彼得像犹大一样背叛了你，伤了你的心，没有按照你的旨意你的命令去生活，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回头看彼得的那一眼，让彼得想起了你的话，以至于出去痛哭流泪。今天真的神啊，你没有放弃我们，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我们很多时候背离你的真理，但是你仍然爱我们，怜悯我们。神啊，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不是靠着律法来称义，乃是单单因着信你这位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而得被称为义。我们也不是仅仅被称为义，神啊，你要求我们真的，当我们得着你儿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将这生命活出来，我们要去传讲你的福音。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享受与你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就分三个部分来思想这段的经文哈。第一个部分是犹大与祭司长和长老的一段对话哈。那从这段对话里面，我们看到犹大和之前卖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有一些不一样哈，他有那个后悔我这里没有用悔改，等会我们来看哈，他有那个后悔的言辞和行为，是不是？有后悔的言辞和行为哈。然后呢，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就是，犹大当他后悔之后，他最终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最终的一个结局就是，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是不是？他最终的一个结局就是他自杀死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自杀所以他不得救。那我们要仔细去思想，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我们最后来看，马太在这里引用的一段经文，以及就是这段经文是针对犹大的死，针对耶稣被定罪，针对祭司长和那个长老们 他们看到犹大死后所做的这些行为。但是这段引用的经文是有一些些的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去思想，仔细的去分辨的。因为在这里马太引用的经文开头的时候说的是先知耶利米的话，但是你拿一本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你可以看到那个小字的注解一的部分写的是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所以到底是由那个马太他引用错了呢，还是马太有他自己的想要告诉我们的点呢？当然我这里这个大纲已经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讲出来的，就是神的审判，不管是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民族这座城也好，还是犹大这个人也好，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神的审判，所面临的是一个神的审判，甚至说是世人都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首先来看犹大的后悔哈。二十七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好，犹大的这一段的记载是有一个背景，有一个已经发生的事。这个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已经被定了罪。好，犹大听到说耶稣已经被定了罪，才产生了下面这一段的对话和他的行为，是不是？对话和他的行为哈，有许多的研究历史、研究圣经的一些学者哈，他们就在这里有一些的猜测哈。这个猜测不仅仅他的这个猜测是讲到说，犹大之所以在这里后悔，是因为他的这个背叛耶稣，他其实是希望耶稣按照他想象当中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样式来行事。怎么说呢？这个意思就是犹大希望耶稣被捕以后能够显出某一项的神迹或者是大能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有那个军事上的那个有以色列人的无王的这个样式来进行一个反抗或者是进行一个运动哈。当然这是一个猜测哈。那不管怎样哈，犹大的后悔是因着耶稣基督被定罪哈。这里马太的这个描述很有趣哈。你看哈，27章的第一节说，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哈。你注意哈，祭司长和长老哈，不是说因为耶稣犯了什么罪，所以呢他应该受到审判，应该受到这个罪的刑罚。这里讲的是什么？不是因为耶稣犯罪了所以他是应该受到刑罚，而是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一心一意想做的事是什么？是要治死耶稣哈，是要治死耶稣哈。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哈，这是下一次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什么意思？犹太人他们已经给耶稣定了罪，这个罪是什么？亵渎了他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但是犹太人他们自己其实是没有权利去判处一个人死刑的哈，所以他们需要去交给这个罗马帝国在他们这个地区所设立的这个巡抚这个官长就是比拉多，让他来最终给他定一个死罪的罪名哈。而且这个罪名从后面我们的经文来看哈，第 十一节的经文说，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显然祭司长和文士哦，祭司长和这些长老们，他们递交给比拉多的耶稣的罪名不是亵渎神，而是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什么意思？今天迦南地这一块地方是由罗马帝国来统治的，而突然冒出来一个王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我是这个以色列民族被灭的国家的王，会怎么样？哦，这个冒出来的人就是犯了这个什么叛国罪，或者说他是在一个国家之内，他要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哈，那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一定不会愿意，一定会对他进行处罚哦，这个处罚很严厉的处罚哈。哦，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被定叛国罪，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哦处罚刑罚哈。所以犹大在这里是看到耶稣被定了罪，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这个罪可能是要把耶稣致死的这个罪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犹大后悔了，他来到祭司长和长老那里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所以你看到犹大在这里后悔，他说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哦，一件事，他认为自己是什么有罪了，是不是他自己说的吗？哦，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这个罪是什么呢？就是卖了耶稣基督，卖了耶稣基督哈。哎，你仔细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哈，很有趣哈。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耶稣然后鸡就叫了，耶稣回头一看，看了一眼彼得，彼得就想起耶稣基督的话，他就出去痛哭了。他没有过多的去讲彼得到底怎么痛哭，怎么后悔，心里怎么挣扎，怎么样，后面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有讲。马太福音后面就没有再记载这个彼得了，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把犹大后悔以后发生的事继续的很详细哈，那我们来看哈，犹大后悔的表现有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他说我卖了哈，所以他承认自己原来是耶稣基督一伙的，原来是主的门徒使徒，但是呢他背叛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他说他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哈，所以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叛徒，他承认自己是一个背叛者哈。第二个，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没有罪，他不应该被定死不应该被判死刑，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他只是在犹太耶路撒冷加利利地区在传道，在传天国的福音，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人跟随他，是不是？他也没有亵渎神没有亵渎以色列人的神。所以犹大后悔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他承认耶稣是没有罪的，是无辜的。然后呢，第三个表现是什么？他后悔就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原来他为了30块钱出卖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然后呢，他说这30块钱我现在不要了这个我做的是不对的，我背叛了这位主，我背叛了他，我还我明明知道他是无辜的，我还背叛了他，就为了这30块钱，所以我把这钱还给你们，我不要这钱了，是不是？然后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祭司长和长老怎么说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这话什么意思？这话就是对犹大说，耶稣被定罪是你卖了他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你做的事你要自己承担你的后果啊，你做事产生的后果，对不对？ 哦，然后呢，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所以最后他干嘛？出去上吊自杀了，是不是？出去上吊自杀了。我们仔细来思想哈，如果按照今天这个世上的这个标准哈，我们来看犹大哈，犹大出卖了耶稣，为了30块钱，现在耶稣被定罪了，他后悔了，他的整个的表现怎么样？我们先不讲犹大哦，在世人在我们今天眼中他是怎样的一个看法，我们就看犹大他后悔的表现怎么样。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承认他做的这件事是不对的，他出卖的这个人是无辜的，他甚至把那个得到的钱财怎么样还回去了，最后他甚至我说一命抵一命嘛，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那我就用我自己的命来抵上耶稣基督的命吧，是不是？你会发觉哈，从这个表现来看，至少从这个马太福音的记叙来看，犹大的这个后悔的表现比彼得好像要深刻的多，彻底的多，是不是？那犹大的这个后悔他是悔改吗？我们来想象一下哈，犹大是一个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人神给他们有颁布了律法，有颁布了那个献祭的条例哈，给他们赐下有这个立位之派，是专门来圣殿当中服侍上帝的哈，给他们有祭司，有大祭司是可以来献祭，来替以色列人来献祭，是不是？那你今天如果你是犹大，或者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今天犯了罪，你应该怎么样？一个以色列人犯了罪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来到圣殿当中献上那个牛羊，在神面前承认那个罪，借着这个祭物求神的赦免，是不是？是不是应该这样？你再仔细去想哈，当然没错，你看犹大是跑到这个殿中，犹大是跑到那些祭司和长老的面前，是不是？但是这些祭司和长老他们对犹大的这个后悔的表现的回应是什么？你做的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今天一个以色列人犯罪了，来到祭司长面前说，哎呀，我犯罪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大祭司他应该做什么事？他应该为这个人向神献上祭物，是不是？向神献上这个赎罪祭哈，赎欠祭哈，祈求神的饶恕，借着这祭牲的血祈求神的赦免，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整个的，不管是这些祭司长也好，这些领袖也好，还是这个平民百姓也好，他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下面，已经完全不是按照上帝当时拣选这个民族设立律法和祭司的制度的时候那个样式、那个内涵、那个含义去操作了。我们再回来哈，犹大上吊自杀，犹大承认自己的错，犹大交回这30块钱，他是悔改吗？我为什么在这里要用后悔不是悔改哈？什么是悔改？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后悔和悔改似乎有那个相似之处哈。今天我们犯罪得罪上帝哈，如果一个人犯罪得罪上帝，他的悔改的表现可能也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不是？可能也是比如说讹了别人的钱哈，那个福音书里面讲的那个那个叫谁，那个矮子哈，我讹了谁我就要加倍的还给他，是不是？你会发觉这个后悔和悔改很多时候 好像有那个相似的行为哈，但是你发觉犹大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犹大后悔的结局是什么？我犯的罪我自己来承担，我怎么承担？我把人出卖了，他定了死罪，他要死了，所以我也死吧，我用我的死来承担我的罪孽，是不是？但是悔改呢？这个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一个杀人犯今天归信了主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免去死刑的惩罚如果这个国家有死刑的话这个意思是说，悔改是基于对主耶稣救恩的信心。我为什么悔改？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所做的十字架上的救恩是能赦免我的罪，不管这个罪有多严重，不管我甚至是杀人犯，甚至是刽子手，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罪的刑罚今天不是落在我的身上，是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虽然不落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反转。所以你看到了哈，这个悔改和后悔，这个生命反转这一部分好像是有相似之处，但是生命反转的这背后的原因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基于对自己的一种承担一个是将罪，将我们的罪承认在主耶稣基督面前，靠着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罪，靠着他的义的生命来活出新的生命。所以这两者有区别吧，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靠谁？靠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犹大的后悔不是悔改，因为如果他的后悔是悔改，他就不会出去上吊自杀了。他再不济，他应该要想起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对不对？他三年时间也跟着主耶稣基督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享受安息。他一定看见耶稣赦免这些人的罪，然后说你的罪赦了，拿起你的褥子来走吧。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多次，他看见耶稣基督有赦罪之恩，他看见耶稣基督他能够洁净麻风病人。犹大看见了吗？犹大看见了，但是犹大没有真正的相信，是不是？如果犹大真正的相信，他应该回转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或者甚至这样讲，犹大看耶稣也要被钉死了，没希望了，他前面做的事怎么让我信呢？于是他就出去上吊自杀了。所以我们来看哈，上一次我们讲彼得，这次我们讲犹大，是不是？彼得在那里痛哭流泪，出去痛哭流泪。犹大在这里似乎有痛悔的表现。两个人都背叛了主耶稣基督。你不要说彼得稍微好一点。耶稣不是他卖的，他只是跟过去看的时候三次没有承认耶稣和他是一起的。看上去彼得好像比犹大好一点点。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其实是一样的。你想一想，今天你最信任的人他出卖了你，和这个最信任的人他在别人的面前不承认你和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两者是不是都会伤了你的心啊？两者是不是都是对你的一个背叛呢？所以不管是彼得的眼泪也好，是犹大的这个悔恨也好，都是实实在在对主耶稣基督的背叛。但是他们又有区别，是不是？犹大的结局是什么？死亡，吊死了。而彼得的结局是什么？上次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说，你爱我吗？彼得三次说，我爱你。耶稣三次说，你牧养我的小羊。于是彼得 就如耶稣基督召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于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彼得，一个不像福音书里面那样不希望耶稣上十字架的彼得，而是一个勇敢的在众人面前去讲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耶稣的死，耶稣的十字架不再成为他要逃避他不愿意承认的，反而成为他要高举的那个福音。所以犹大和彼得都背叛了耶稣，但是他们两者的结局完全不一样。当然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耶稣拣选好像拣选了彼得没有拣选犹大呢？我不知道，你问我，我不知道。但是神就是这样，在这两个人身上，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神做的。当然这背后有彼得和犹大自己需要去承担的责任，但是至少有点，彼得当他三次不认主以后，鸡叫以后，他怎么样？他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是不是？彼得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于是出去痛哭了。而犹大没有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犹大没有想起耶稣所做的事，他想到的是什么？耶稣要死了，那我就为他抵命吧，因为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再看犹大和这些犹太人的首领啊，犹大说什么？犹大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哈。犹大是那个出卖无辜之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的那一位哈。然后呢，祭司长和长老怎么回复他们的？回复他的，他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你做的事你自己承担吧，你做的事是你做的，我们可没有做这个事哈。好像在那里说，撇清关系，耶稣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耶稣的死是你犹大出卖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去定了他的罪，我们按照他被抓起来以后，就好像一个法官说，你判处死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法官呢，我根据证据，根据证人，根据被告，根据检察院的这个起诉的这个内容哈，我来判了你死罪，你死跟我没有关系，你去怪那个出卖你的同伴吧，是他出卖你，告诉我们你在哪里的，所以我们就去抓了你，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呢，耶稣是无罪的，是不是？所以这些宣告耶稣有罪，但实际上耶稣是那个无罪的人的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他们也跟耶稣的死有关，或者说有份。再看后面，我们下一次会看比拉多哈。比拉多好像也在极力的推辞，让别人觉得说他跟耶稣的死没有关系啊，不跟我没有关系，是你们犹太人要把他杀死。你看，我已经给了你们一个选择哈，我可以放掉一个人啊，你们不要放耶稣，你们要放那个巴拉巴啊，所以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哦。但是有关系吗？很有趣哈，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其他人的这个出卖耶稣的人哈，没有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在比拉多手下定了罪，是不是？所以不管是犹大还是犹太人的领袖也好，他们都和耶稣基督的死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这一段经文，马太要引用旧约的先知所说的内容。 那我们再来思想哈，犹大的义，我们姑且说这个是义哈，可以打个引号哈。犹大的义是什么样的义？我用一个词，可能在这里没有讲到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犹大的义是一个什么？良心的义啊！我今天做了一件错事，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我里面的良心告诉我说你做的不对，那个人是无辜的，他不应该死，你不应该为了30块钱说了假话出卖了他，是不是？但是这个良心的义能够给人带来救赎吗？不能够给人带来救赎。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良心，不管你今天信主不信主，是不是？这个良心是什么？按照罗马书，按照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讲到，哦，神把那个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面哈，神把律法刻在石板上给了以色列人哈，但是神早就把这个律法的这个功用哈，律法的这些的要求刻在人的心板上面，这就是良心。所以你做坏事的时候，哦，你做犯罪做恶的事的时候，你去偷东西的时候，你心里会不安。但是良心怎么样？良心会被泯灭的。你一直做坏事，一直做坏事，良心的功用就没有了。于是那些常常作奸犯科的人，他们已经没有良心了。我们常常会说，没有良心的人，是不是？那祭司长长老的义是怎么样的义呢？你看哈，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1块钱，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钱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哈。30块钱是犹大卖耶稣得的不义之财。犹大说，这钱我不要了，因为这个是不义之财，因为这个是不应该我得的，是我犯罪得来的，我不要了，我扔在圣殿里面。当然这里的圣殿是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说这个是这个祭司才能进去的这个圣所的范围。我们不管这个是什么样的解释，当他扔在那里的时候，祭司长怎么说的？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哈。什么意思？今天以色列人到圣殿哈，耶稣看到有那个寡妇投了2个小钱在那个奉献箱里面哈，以色列人会向神来奉献，对不对？向神来奉献哈。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他们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说，哎呀，我当这个孝敬父母的钱，我已经做了戈尔板，就是奉献给上帝了哈。第四章说，哎，这30块钱，犹大扔在店里，好像是要献给上帝一样哈。不行，这个钱不能给上帝，因为这是什么？血价。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23章哈，旧约的《生命记》的第23章哈，23章的第18节哈，说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哈。娼妓哈，娼妓是什么？妓女，对不对？妓女用出卖身体所得到的这个钱财，然后奉献到神的殿中，神的律法说什么？这个钱是不能接纳的，因为这个钱是他用一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所得来的哈。就好比说，今天一个小偷去一个人家里面偷了10万块钱， 然后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要十一奉献啊，我要奉献10000块钱给教会，教会能拿这个钱吗？如果教会知道的话，啊，可能这个比喻有点夸张哈，教会知道这是个贼，怎么还让他在教会里面，让他没有悔改，然后哦，让他继续的在那里去犯罪呢？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是讲一个比喻哈，这个钱能不能奉献给上帝？不能。生命记里面说，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憎恶的不是这个钱，而是这个妓女和这个软童的他们的犯罪的行为，是不是？所以祭司长很严格的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说，哎呀，这个是犹大出卖别人他犯罪得来的钱，这个钱是不能放在耶和华的殿中库里面的。所以你看到了，祭司长的义是什么律？是一个律法的义，是一个律法的义。你仔细想一想，你就会觉得很可笑哈。一方面祭司长在那里和民间的长老要商议要治死那个没有罪的耶稣哈，他们把一个没有罪的人说成是有罪的，他们认为这个没有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却严格的好像在遵守律法的义，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你觉得可笑吗？罗马书的第三章哈，罗马书的第三章第19节哈，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哈。这段经文之前有很长的一段保罗来引用旧约各处经文，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律法的义能不能给人带来救赎？你要千万注意哈，这就像上次卫东弟兄给我们分享的加拉太书哈，不是律法不好，而是什么？律法在罗马书这里讲到什么？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律法是什么？是人犯罪了，我不知道我犯罪了，律法说 No， 不可杀人，你杀了人你就是犯了罪了。所以律法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意思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要行律法的义哈，而是说这个逻辑上面，我们不是因为行了律法的义才能够被神称为义，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的义被神称义，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做到行出律法的义，除了主耶稣基督。哦，所以人里面的良心，神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面的这个良心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救赎，神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也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得到救赎，不等也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真正哦带来他们的救赎。那试问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今天罪人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先放一放，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后面关于这块钱马太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哈。第9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钱，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哈。马太说，这你看，这一切的事发生是应验了经文所说的，是应验了耶利米的先知书所说的，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但是这节经文好像似乎是引用的撒加利亚书的第11章的第12到第13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殿中丢给摇户了。哎，你看哈，是不是和这一段的经文有很多相似之处哈？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哈，撒迦利亚书哈，好，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哈，第十一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从稍微前面一点第四节开始看哈，我来读一下哈。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3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于是呢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很有趣哈，我们来仔细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哈，花一点点时间哈。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第五节说，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哈。神说什么？在以色列中这群领袖哈，这群牧养应该牧养以色列百姓的这群人，他们不是一群好牧人，他们是一群坏牧人，他们不是为了羊的益处，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是为了自己得富足，他们并不连续这群羊，是不是？于是神就差遣一位牧人，就是撒迦利亚。第四节，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这将宰的群羊。好，以色列人牧以色列的牧人败坏了，神就兴起了一个他自己差遣的牧人啊，是不是？然后呢，第七节，亚撒加利亚就去牧养这一群的羊，很困苦的，最困苦的羊。第八节说什么？一月之内我除灭3个牧人，好，把那些坏的牧人都除掉了。然后呢，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这是在讲什么？这个他们是指谁？是指那3个牧人吗？显然不是，因为第九节说，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显然这个他们是他撒迦利亚所牧养的羊，是不是？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不仅这群领袖他们是一群坏牧人，这群羊也是一群什么？悖逆的羊，是一群悖逆的羊。所以领袖不好，羊群也不好，整个以色列人都怎么样？都败坏了。然后撒迦利亚就折断了那称为荣美的杖。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我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什么意思？ 撒加利亚说，本来他是去做牧人的，牧养神的群羊群的，现在好像说我不干了，这群羊真的太坏了，太悖逆了哈，我干不下去了，我不干了。而于是他们就给了他什么工价，照理来说他违背了这个约，连工价也拿不到，对不对？而这群人说，好吧，那你赶紧走吧，我给你30块钱哈，作为你的工价哈。这30块钱是一个很特定的含义的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的第21章第32节哈，这里是在讲说，如果你养的牛把人撞哦，用哦牛这个出去触人，把的人触死哈，用脚顶把人顶死的哈，应该怎么样去赔偿哈？第32节，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哈。30舍克勒就是30块，这里的30块钱啊。所以这个30块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给撒加利亚作为牧养哦，这个牧人的这个工价，对不对？但是这个30块钱是一个奴隶的价钱，一个奴隶的价值哦。所以在这里哈，很有趣哈。13节说，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说，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什么意思？这个30块钱是一个美好的价值吗？就像你今天去一个地方哦工作哈，然后呢，突然老板说你不要你干了。然后呢给了你一些钱，而这个钱的数量的这个意义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奴隶的价值哈。你是去干嘛？你是去工作的，对吧？你不是奴隶哈。所以你看到了吗？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哈，以色列人完全的败坏哈，以至于在这个11章撒加利亚书第11章的第6节里面，神说什么？耶和华，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哦，可能把这个顺序打乱了，你就会清楚明白撒加利亚书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什么。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以色列人的败坏，神差遣了牧人，好牧人去，就是他的先知，以色列人仍然怎么样？不愿意悔改，仍然不愿意回转，甚至草草的打发了耶和华的牧人。所以神说，我不再连续这个国这个民。但你要注意哈，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哈，马太福音这30块钱是谁拿的？是犹大拿的，是不是？是他犯罪得的钱哈。撒加利亚说的30块钱是谁拿的？是撒加利亚拿的，是他作为牧人牧养群羊的工价，是不是？你会发觉这两个完全没有办法做对比和做比喻。所以马太说的是什么？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的另外一段经文，似乎和这里看上去好像关系不是这么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背后的实质是一致的哈。耶利米书的第19章1到13节哈，我来稍微读一下哈。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黎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黎。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非特和新嫩子谷， 反倒称为杀戮谷，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的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必寻索其命的人手下，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的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无伦，并且人要在陀菲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陀菲特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的宫殿房屋都必与陀菲特一样。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是在讲到说，以色列的君王他的百姓都怎么样离弃耶和华。第四节，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流满了无辜人的血。这无辜，你看这里有一个无辜的人，是不是？当然 这里不是直接指向耶稣基督，只是说在旧约耶利米说，以色列人呐，你们离开神了，你们的君王离开神了，你们的百姓离开神了，和撒加利亚的处境一样，对不对？于是神就差遣这一位先知耶利米，让他去干嘛？第一节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在耶和华殿中里面是有一些的窑匠，因为耶和华的这个殿中日常是需要一些的这些这个窑匠做的这些瓦器作为他们日常的使用，所以他们有专门的一些窑匠住在那里去制造这个瓦器。然后呢，第十节说什么？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就是在那个陀菲特新嫩子谷那里打碎这个瓦瓶。为什么要打碎这个瓦瓶呢？第六节，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菲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现在这里要成为一个杀戮谷，而且这个杀戮谷它要怎么样？第十一节，并且人要在陀菲特葬埋尸首。这个和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里面，他们买了一块田，说要埋葬外乡人，然后称这块田为血田。做这一切的事是要显明什么？十一到十三节，我要造样打碎证明，就是耶利米打碎这个瓦器瓦瓶，神说我要照样打碎耶路撒冷证明和这城，因为他们已经怎么样背逆了上帝，已经背逆了上帝。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这里绝对不是马太糊涂了，明明是这个撒加利亚写的，非要把它算在这个耶利米头上，也不是因为撒加利亚不太出名，耶利米比较出名，所以就冠以耶利米的名称。你会发觉这个新约作者有的时候引用旧约是很随心所欲的，这个随心所欲不是说他乱引用，这个随心所欲是他看到的是这个经文背后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不是拘泥于经文本身的字句。所以这里面对这个犹大的结局，面对祭司长和长老的他们所做的这个行为，马太给他们的一个评论是什么？就用这段的经文给他们一个评论是什么？犹大和耶路撒冷要受审判，因为怎么样？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不敬拜神，他们把神所差来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不信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就跟旧约的那些先知去警告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王，他们的百姓一样，他们不信上帝的先知，他们悖逆上帝，去烧香敬拜假神， 啊，你说，哎呀，这个耶稣时代他们已经不拜假神了，但是他们相信的是什么？相信的是律法，行律法诚义，是不是？所以犹大，这个马太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是什么？他们要受到，因着他们的行为，因着他们的悖逆和不幸受审判。那犹大也是一样啊，因为他背叛了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因为他不信耶稣基督的话，不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耶稣不是一次讲他要受死哦，耶稣是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讲到他要受死，是不是？多次的提醒这些门徒们。好，讲到这里哈，这一大段在讲什么？在讲这些人，犹太人，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哦，没有过多久之后，几十年之后，整个耶路撒冷就被罗马的皇帝铲平了哈，是不是？就被罗马的皇帝铲平了，圣殿被毁了，对不对？这是耶路撒冷和犹太人所受到的这个审判啊，地上的审判啊。犹大就更直接，马上就受到了审判，他出去上吊自杀了。神的审判是如此的可怕，那今天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回答前面第二个标题所讲的，罪人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常常读的一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的3:16，这里怎么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继续读下去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做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耶稣来到地上不是为了要审判人，乃是为了要救人，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我记得从小我们常常要背的一段的经文。以前还有一首歌的，神爱世人。所以今天罪人唯一的盼望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差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但是约翰福音也说得很清楚，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了一个两面的福音，就 有那个两面性。一面是什么？相信的人他们就不接受，不需要再接受神的审判，因为这审判已经落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不信的人呢，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们要受审判，他们已经受了审判，他们也要在最后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所以虽然这个主题好像讲到后面是讲到神可怕的审判，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个审判，神的审判的背后，神是给了我们盼望的，神是给了我们一个出路的。这个出路不是自己，不是律法，不是我们里面的良心，而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到的犹大他的这个后悔，他的这个良心的义救不了他自己，他只能出去上吊自杀。你要知道这个良心的控告有的时候是很强烈的，有一些这个士兵他们出去打仗，在战场上的时候不觉得可能因为敌对的关系这个杀死了很多的敌人但是当他们回来以后，退伍以后，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个平静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发觉他们的心是很难平静的。 他们会有那个叫战后创伤的综合症。虽然他们可能这个打仗是甚至一个正义的名义去做了这个事，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杀死了有上帝形象的人。良心的控告有时候很可怕，这种可怕在犹大身上就显明出来，他没有出路，他只能上吊自杀了，是不是？这四章的义也救不了犹大、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律法的义没有办法救人。所以今天我有耶稣基督的义，一个白白的哦赐给我们的义，才能够真正的免于神的审判。当然我们千万不要误用这个哦因信称义这句话哦，认为律法就不重要哦，认为因为行为就不重要哦。雅各书说的很清楚哦，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是不是？所以就这三点我们要来思想啊。我们犯罪以后，我们要去悔改，不是后悔。你一定记住，后悔常常这个关注的点在自己身上。哎呀，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件事。哎呀，这件事做的我这个心里面煎熬啊。悔改是什么？神啊，我就是这样的，我的本相就是这样的，而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我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祈求你的饶恕。大卫在犯罪以后，他来到神的面前，诗篇里面怎么说的？他明明是这个得罪的是这个拔示巴呀，对不对？明明杀掉的是那个赫人乌利亚呀。他说什么？神啊，我单单得罪了你。你说这个大卫的祷告很奇怪，明明得罪了人嘛。没错，他确实得罪了人。但是大卫看到的这个悔改的真正的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得罪了神，我们需要祈求神的饶恕。我们需要祈求神的恩典，让我们以后不要再落在这样的罪中。所以悔改一定是定睛指向神，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悔改不应该是指向自己的，这个不是指向自己，不是说自己没有行动上面的哦改正哈、改变哈，而是说我们的目标一定是指向神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靠信心，不靠行为。第四章他们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们靠行为，他要靠律法称义。当然，我还是在提醒雅各书的话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靠信心不靠行为，不是说我们没有行为，而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不是靠着我们行的有多好。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一定因着这信心又活出来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行为。所以我们是披戴基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活出来，是不是？所以这个焦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接纳那个基督，看为至宝。你说我已经接纳基督了呀，我一直这个口里面也说的都是尊基督为大啊。你仔细去思想，我们常常要自己反省啊，我真正接纳基督，看基督为至宝了吗？我真正知道自己只是那个瓦器，但是因着里面的宝贝，这瓦器不再是瓦器，成为那个贵重的器皿了吗？我真正知道今天使我改变的是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吗？如果没有这生命，我仍然是那个一敲就碎的瓦器，我仍然是那个卑贱的器皿，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是不是？我真的接纳基督看为至宝了吗？我真的看这世间万事如粪土未要得着耶稣基督吗？这是保罗说的，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不会像犹大一样出去吊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不会像这些祭司长一样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就像犹大一样，我们看重的是自己犯罪以后那种良心的煎熬，我们却没有把我们的重担，把这个赦罪的这个重心放到你的身上。我们在乎的是自己的行为，在乎的是我们的行为产生的对人的影响，被人看见的样式，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犯罪是单单得罪了你。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不要真的活在律法当中。我们要按照你的律法去生活，但是我们乃是活在主耶稣基督和对他的信心中，以至于当我们有信心接纳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救恩就在我们身上发动，使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义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真的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耶稣基督为至宝，以至于我们愿意丢弃万事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来接纳主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以至于我们接下来的生命的道路和世人不再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审判是大而可畏，是你的烈怒，是你愤怒的杯，但是神，今天喝这杯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承受了你的烈怒，他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接受了死亡的审判，他替我们第三天复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样的眼光，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如此的极重无比。求你让我们看到这审判的可怕，就愿意去传讲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不再面临这样可怕的审判。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